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圣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
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自己不写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我们的学习派。那这期的学习派里面呢，我们继续跟着学志弟兄来到新约的世界。在这个系列的节目，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巡礼当中呢，我们借着学志弟兄的讲解，我们再更多的去了解那个我们所不熟悉但是又熟悉的世界。先跟学志打声招呼。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大家好。
上次我们听到了关于读和写非常有趣的一些有点像内幕背景知识，这个大幕徐徐展开，让我们看见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活动的场景。那今天呢，你带给我们什么呢？
今天我就接下来跟大家具体的来讲一讲，比如像当时的书信，比如像保罗的书信，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相同的地方，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好的。
好，那我就接下来就是带大家来讲一讲这个书信的这个长短哈。那当时呢到底书信是有多长呢？我们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资料留下来，就是流传到今天还存留的这个写在蒲草纸上的书信差不多有14000封。就是所有的哈，当时的这个
就是各式各样的书信哈，
对，
不是说圣经，
各式各样的，不是圣经，就是各式各样的，差不多有14000封的这个书信。那很多书信都是聊家常了，很多书信也都是我上集讲到，就是穷人报平安的书信，
对对对，
就是很短。所以他们这个14000封书信里面最短的呢，只有18个字。
嗯，
就很简单了，就
是报平安的啊。
对，就是报平安。他的书信的文体，就是因为读新约书信，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谁谁谁就是这个写信的人，谁谁谁，那就是问谁谁谁平安，那他就是讲几句话，就是问问对方平安，然后说我也平安，那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很简单，是吧？那这样的书信里面最长的呢，209个字。209个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209个是指希腊文的字是吧？
对，都是希腊文的字。
对，
这个209个字呢，就比我们新约书信里面，我上次讲到最短的3封书信里，都还要短。就是说，它已经是最长的一封书信，都要比我们最短的这个书信。
就是说现存的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写在蒲草上的往来书信当中，它不是圣经哈，最长的是209字。可是这个209个字的这种往来书信都没有新约最短的那个，对，那卷书长。
对，就约翰三书它是219个字、
哦、
就比它那个还要长10个字、
哦、
所以像腓利门书有335个字、
嗯、
就比它要长100多个字。
对、啊、
所以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人，就是说你就知道他们对书信的是一个什么概念、
嗯、
他收到一个209个字的书信，他觉得很长很长，最长的呀、
嗯、
他已经觉得非常长了、
嗯、
可是跟新约比，新约最短的一封书信都比他长。
嗯，
你就知道那个新约是真的是很严肃的去专门去就是说写一些东西，
像一本书了，就是相对来讲哈，对他们就像收到一本书了。
对，所以像这一类，就是说我这一个讲的14000封书信里面、
嗯、
这个最短是18个字，最长是209个字、
嗯、
那平均只有87个字、
哦、
就87个字它就是一封书信。这个、
嗯、
对，这是那在当时就是有学问的人，比如像他们从政的或者是作家、
嗯、
那他们写多长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哈，他叫西塞罗、
嗯、
Cicero。他自己本人我先讲一下，他是公元前106年生，公元前43年死，所以他比保罗他们是差不多又早一个世纪的人、
嗯、
那他写的最短的一封书信是22个字，那写的最长的一封书信是2530个字、
嗯、
那是很长啊，2530个字、
嗯、
比刚才是讲这个普通的书信209个字那就长了十倍多呢。
嗯嗯，
所以他确实他是一个作家，你就知道他写书信就写得很长，所以他平均的长度是295个字，也就是要比普通书信的最长的都要长，这是它的平均长度。
哎，那你刚才说的那14000多封信里面没包括西塞罗的吗？
不包括这些，就是其他的，就是当时的已经不知道名字，
哦、
就是这样
的。无名的。
对对，当时很有名的这些人的书信呢，就把他们单独对、
嗯、
单独统计，就看看那些人的情形哈、嗯。当时有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拉丁文的作家哈，就是拉丁文是他的母语，他叫Seneca the Elder， 就是老Seneca。那他自己呢是公元前54年生，公元后39年死的。
嗯嗯。
那这个人就更接近新约的这个时代了哈，差不多早了这个半个多世纪。
嗯、
他写的最短的一封书信是149个字、
嗯、
就已经长很多了。
嗯、
那写的最长的一封书呢是4134个。
嗯，
所以这个已经长很多了，比那个西塞罗又长。
西塞罗长了2000多。
对，然后它平均长度是995个字、
嗯、
就是接近1000个字、
嗯、
这已经很长了、
嗯。
那我们再来看保罗。保罗就是成了他们当中的庞然大物。保罗我就刚才讲到腓利门书哈 ,335 个字，这是他最短的一封书信。
嗯，
这个什么概念？他写的最短的一封书信超过了一般人写的最长的书信，也超过了西塞罗的平均长度。
嗯、
西塞罗写的书信平均长度是295个字、
嗯嗯嗯、
他写个最短的书信335字，你就知道他那个长度。然后他的最长的一封书信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罗马书哈，
嗯嗯、
7114个字。
哇，
7114个字，要比这个老西内卡的4134个字、
嗯、
又长了接近一倍哦、
嗯、
就是长了3000字、
嗯。
所以保罗的罗马书你能想象哈、啊、当时罗马教会和保罗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就是说直接的亲自的见过面，你知道没有直接的往来，只是保罗写了那么一封书信。
嗯、
那当他们收到了这封书信，就是说比方菲比带给他们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一个什么感觉？我的天哪，这个人从来我们都没有见过，给我们写了这么老长一封书信，你懂吧？就是大家因为读这个书信的时候，就是都是要公开场合，只是比方
宣读哈，
宣读，对啊，就是这大家聚会的时候宣读。你比方就说由远方来一封书信，你想啊，他那封书信估计200字吧哈，一会儿就读完了嘛哈，你就会这么想。哇，还没读完，你就想想他那封书信，你就觉得他好多地方应该结束了，
嗯，
还没有结束，你就想想当时的人要读到保罗他这封书信，哇，真的给吓到了，你知道，7100多个字，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长，而且保罗书信他平均的长度2495个字，就是超过了西塞罗最长的书信。
嗯，就是在新约当中所有保罗书信加起来平均长度是
对2495个字、
2495个字，哇，
对
对对，
特别长，就是
特别能写信、
就是、对，他比当时的比如像作家呀、
嗯、
从政的这些政客们都会写、
嗯、
都能写，你知道，写的真长，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概念哈，就是当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你就不会感觉啊，就是当时的人可能每封信都是这么长，不是、
嗯、
那个是保罗很特别的、
嗯、
保罗很有负担、嗯、他很有一个就是说从神来的一个这种迫切的心，要把这个他所领会的这个神的这个福音要告诉大家、
嗯、
所以他真的是就是说很迫切的要把他的这种丰富那个神里面的那个奥秘要揭示给大家、
嗯、
所以他的书信真的写得很长、
嗯，
所以这罗马书非常的长，
嗯嗯，
哥林多前书后书也都是非常的长，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哈、
嗯。
那我讲完这个书信的长短呢，也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到底写一封书信就是要花多少钱，
嗯，
到底有多贵？
对，
比如像今天我们写封书信，当然今天实际上没有人写书信了。今天比如像发个 email 什么，大家就都觉得不花钱。那之前比如像我们真的还是在笔和纸的年代，我们还需要 给家人报平安，我们写一封信本身可能不用花什么钱，因为你自己会写，你不需要请人写。
对 对, 对。
然后呢，
就买个邮
票，你就是贴个
邮，
对，
没
错。最早就八分钱，现在可能贵一些，你知道？
是。
对，就是一张邮票的钱你就够了。那我这里面我都不提邮票，因为当时的邮政实际上是罗马政府的邮政，它不是向民间开放，就是政府公文它是有邮政，那民间是没有邮政。所以民间你不能说啊，我有一封信我要让你这个邮差给送，邮差是不管这个事。那只有公文是有这个邮差来做，那就是普通的民间的就必须要托朋友托亲人。保罗就是他都是托人，就是带给谁带给谁哈，那都是这样。我就不讲这个邮差这一部分的费用，只是讲写书的这个，就是写这封信的费用。当时写信呢，就是按照学者的推测哈，写信呢是按照一封信有多少行来定的，每行有多少个字母是定的，因为他那个就
是说定价格吗？
对，定价格
是指
就是
帮你抄写信的人给他的钱吗？
对，就是说有几笔钱哈，一个呢是就是说这个信它本身我们用纸吧，实际上是用蒲草哈，蒲草的价格。
对，蒲草。
另外一个呢就是给写信的这个人的人工费啊，这两部分钱。我讲过，就是蒲草的价格差不多是人工费的两倍，就是说一个人一天比方他能写下来的这些东西他要耗掉的纸张是他自己人工的两倍，就这个概念。
对。
那写信本身呢，就是当时的蒲草的大小呢跟我们今天 A4 纸大小相似，稍微小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把它认为就跟我们 A4 纸一样，就是那么大小的一张纸上，然后那张纸上一行里能写多少个大写字母是固定的，所以他们不用数你多少个字母，他数多少行就行，他按行收费，就是一行收多少钱。那当时呢就是说比如像你一页纸里面能写多少行也是固定的，因为他们这个文式它已经是有标准化的，就是说大家就是都知道就是一页纸能写下多少。所以像罗马书这样的学者就是说按照现在我们存留下来的这个蒲草的这些抄本来推算呢，这个罗马书差不多有979行，就是说你如果一行一行写有这么多行。那一般的这个蒲草纸当时就最早哈，保罗那个年代就是还不是后来讲到就是可以装订成我们叫 Codex、Codex 就是像我们今天的书这样，就是可以翻的。那保罗那个时候很可能就还不是就是说用这种方式，他可能还是用这个蒲草也是卷起来，
一张一张，
对，一张一张，然后他这个边上他给他缝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可能就是他们卖蒲草的呢他也是按照张或者是按照卷来卖，一卷比如像有多少张也是固定的。所以像罗马书呢它是超过了它一卷的那个长度，差不多说是有啊，就 1.36 卷，就差不多有这么多。你需要买呢你是按照卷来买，所以你不能说我去买 1.36 卷，你就得要买两卷。买两卷以后呢你会多了你裁掉下回用来干别的。所以这样的概念。那这个写的人呢就是写这本比如像罗马书哈，就是我们讲这个德丢哈，德丢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会数计的，那我们就不考虑这个会数计就更贵了，就不考虑这个因素，就考虑一个普通的人他来写这个。要写一个呢是要用5天半的那个工价来写这个。当然他不需要5天半时间，但是用5天半的工价来写这个。那实际上他不是写一遍而已了，他要写好几遍。为什么要写好几遍呢？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哈，就是当时的书信呢写的时候呢，比如像你跟他说哈，我要写一封书信，然后我口授，然后你记录，然后我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那写完啊，你就是让我看嘛哈，你读给我听嘛，实际上就是你读给我听啊，听了啊，这个还需要什么地方要改。就是你会告诉他什么要改，然后他就会在那个字里行间他就给你注上这些要改的地方，然后他回头他要再去誊，他要再誊一遍，就把那个正式的要誊出来，就是誊出来那一份 说可不可以寄走了、
嗯、
啊你觉得可以了啊可以寄走、嗯、他就需要为你再腾一份留底、
哦、
这个是就是说比较正式的就像保罗的书信是算比较正式、
嗯、
不是那种问平安的哈就是我说啊没事啊就挺平安就拉倒了你知道、
嗯、
不用自己留底保罗的书信应该讲他都留底就是从他给提摩太的吩咐里面讲、
嗯、
那有可能就是保罗的书信他实际上自己都有底的、
嗯、
他就是什么时候给谁写了信写的什么内容很可能他自己都有底、
嗯、
所以这样做下来呢就是学者推算哈平均写一封信呢这个文士实际上是一共要做四遍的工作、
嗯、
他不是说我就写一遍就完了、
嗯、
你知道就是四遍的工作、
嗯、
包括他最后自己留底那一份、
嗯、
做四遍那用的这个材料呢就是他比方他誊写啊他改的时候就不用正式的材料呢、
嗯、
他可以不用那么好的这个蒲草纸、
哦、对对对
你知道他可以用以前用过的、
嗯、
比方以前用过、
啊、
对擦掉了重新来所以他那个不花钱你知道
对对对
因为文士他这些东西有很多的他一堆的这些东西、
嗯、
所以他不会完全收你这个四份的钱他就收你两份的钱、
嗯、
就是收你两份纸张的钱、嗯、收你四份人工的钱
就是一个是带走的一个是留的就这两份的纸张嗯，
对然后这样推算下来呢差不多写罗马书呢要21天的人工就是我们今天差不多一个月的人工吧、
嗯、
就是21天的工价、
嗯、
写这个罗马书如果我们按今天最低工资哈、
嗯、
就是一般说15块钱啊最低工资小时工、
嗯
这样推呢差不多罗马书写下来要2300块钱左右就是按照你本国的那个货币哈、
啊、
就是按照你一个月比如像你的最低工资的这个就是说收入啊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很贵很贵你就知道那个保罗写一个罗马书我们今天不觉得你拿一本罗马书比如像你整个新约比如像你买下来整个圣经你买下来你都几十块钱而已。
对花不了多少钱嗯。
但是你知道保罗要写一个罗马书很贵很贵。所以书信在当时来讲是很贵。贵重的东西它不是说一个很随便的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写书信是很慎重
嗯，
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就是他们更盼望是亲身来见面当然亲身见面他这个长途跋涉也是很不容易
嗯，
而且会遭遇危险时间上有没有也很难说
嗯对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自己不写呢、
嗯
就回到刚才我们
保罗会写对
对
保罗应该说自己会写但是呢为什么他自己不亲自的来写呢、
嗯、
这个是一个推测哈推测的、
嗯、
点呢就是在这就是当时的文士呢他们已经在这个怎么书写这方面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嗯、
有一个标准化的东西、
嗯、
就是说一行里写多少个字母写多少行、
就是、
对都是有固定的、
嗯、
然后他们的那个成本哈实际上比那个纸张要便宜、
嗯、
所以你为什么要自己写
嗯，
然后写万一要写的有问题把那个纸张给糟蹋了
嗯，
为什么不去请人写、
哦、
就是相对纸张来讲这些人工反而是便宜的
嗯
就是纸张是更贵的所以按照今天的话就可以做这么一个比喻哈、
嗯、
就是说比如像今天如果写都必须是用金子作为材料、
嗯、
很贵重很贵重的材料、
嗯、
然后你呢自己也会刻但是你也刻不好、
嗯、
有专人刻要比金子便宜很多你会不会自己去刻呢
嗯
但大多数人想就不会自己去刻、
嗯、
因为你把这个金子糟蹋了你实际上最后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你不如请人来在这个上面刻、
嗯、
就是那种感觉哈、
哦、对
就是说
明白了嗯
对就是说当时的纸非常贵为什么贵呢就是尼罗河你知道是一个泛滥的河流、
嗯、
尼罗河两岸泛滥是不定期的然后呢它有的年份呢就是泛滥的非常厉害有的年份呢就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它那个蒲草的生产它不是说每年固定的我就产量有很大、
哦、
就是足够你们用有的年份它的产量就很小不够用的、
嗯、
所以就是说其他国家比如说要进口蒲草很贵很贵有的年份就是葡萄就相对便宜所以它这个也受这个就是说年份的影响也是很有意思、
嗯、
这都是学者后来去研究啊、
嗯、
就是葡萄的价格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嗯那个葡萄也只有在埃及那儿有是吧就是作为当时的这个写作材料
对当时的写作材料是很有意思、
嗯、
就是说葡萄这个材料在当时近中东这个地方是、
嗯
埃及 提供的，就是说在其他地方好像还没有发现说也能有类似的这种草本的植物哈，可以用来做这个用途，还没有发现，当时就是一直都没有。另外讲就是比方中国的造纸哈，这边插进去，就是中国的造纸实际上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中国的造纸术已经发明。我们讲东汉初期的时候，就是蔡伦哈，他发明了造纸，当然有可能就是比蔡伦更早之前就已经有这个造纸术，只是把这个造纸推在他的这个头上。当时是差不多他是公元后10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已经发明了造纸，但是中国的这个造纸技术并没有传到当时的中东。那一直到公元后700多年，就中国已经进入唐朝了，当时唐朝和当时的就穆斯林，就是他们在战争当中，穆斯林他们俘虏了一名相当于是中国的技术工人吧，他会造纸，然后他会造纸就给这些穆斯林或者伊斯兰给了造纸的技术，所以阿拉伯人就开始有造纸。那传到中东地方，传到欧洲去，都是在公元后1000年以后的事情。
哦，那很晚了。
所以他们还是用这个蒲草。如果要当时已经有中国的造纸术，那可能保罗会写更多的书信，你知道，其他的使徒也会写更多的书信。
幸好没有，所以我们咱圣经要几大本儿，那可不得了。
对，所以就讲到圣经，比如像讲到这个保罗最短的那封书信《腓利门书》哈，也是按同样的道理来推，都要100块钱。要100块钱，就是差不多一天的工资。所以你就知道腓利门，我们就是读上去没几节哈，就是啊，就一下就完了啊，就是事情就过了，很不容易，一天的工价。
对，
所以真的就是要保爱圣经，你就知道那个圣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然后真的产生流传，然后能够延续到今天，真的都是神迹。就是这中间的环节出一点点问题，你知道这个就没有了。所以也是盼望借着这些知识吧，就是带给大家一个渴慕的心哈，就是你愿意去好好的去读圣经，愿意真正的去就渴慕这个神的话语，就是说你不会觉得啊，这些好像是对你来讲读的是一个还是一个压力，是个负担，你反而是会觉得哇，你在这里面一方面你是找到生命的亮光，一方面你也是真的是保爱这些圣徒，他们在前面付出这么大的心血哈，劳动，他们去真的带进来这一切，
这些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啊。写一封信，你看花不仅是价值上的，还有各样的心血，人的心血哈，你在特别是刚才你给我们做一个比较，我们就是看到哇，这个保罗书信真是用了非常大的功夫的，因为他写的那个字数实在是超出了平常的一般的书信啊。
对对，远远超出平常的书信。
远远
对，而且他写了这么多，你知道他有13封书信。
对
你就可以想见保罗他的那种心情的迫切，他真的多想把他自己所领会的神的奥秘，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丰富，真的向大家来传扬，真的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都能够领会，所以这个他的那种迫切心情，你从这些书信的这个形成这个产生你也能知道。
对，而且也看出来就是什么是最宝贵的，就是他觉得神给他的这个福音，他说领受的这是最宝贵，他付上所有的代价他都觉得值的，真的像他说的可以看万事为粪土。对啊，他因为你想可以这样子写信，那几乎倾家荡产啊。那保罗本来也是一个只是支帐篷的一位这个牧师哈，我们说他没有固定的收入，还要靠自己支帐篷，那他在这个写信这方面的支出一定是占他收入的一个大头，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出了。
对，所以他一般写信相信就是他会在一个地方留比较长的时间，比如像他有一段时间停留下来做工啊，传福音啊，然后他才会写信。比如像他在旅途当中哈，就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比如像就是你出去周游世界他会写点路上见闻啊什么的。
是游记啊什么的，走哪儿写哪儿，还有什么手办啊手绘啊这些。
对啊，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条件下可能就是保罗在这种情况下要这么写是不太现实。
可能的
对，所以他更多的就会留在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
先挣点钱，先有一些积蓄了，然后开始。
对，然后他有一些同工也帮着他哈，就是大家是一个 团队嘛，就是大家一起互相的在那边帮补，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看得出来，就是保罗真的他为了福音的缘故真的就是拼上他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就真的如果没有保罗的这个十三封书信，你想想我们今天的神学那会差别有很大，那他特别是向外邦人所传的这个福音，那就是真的就是会我们会缺失很多很多，
真是神特别的保守。那就是是不是就是教会比如说罗马教会啊或哥林多教会接到保罗的这个书信后，然后他们也会把它再抄录一份，或者是
对之后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不知道哈，但是相信很多会抄。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保罗的书信明显不是只是在个别教会流传，
对，
而是在至少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流传。所以为什么后来就是我们讲到新约的正典的形成的时候也讲保罗的书信会被许多教会所公认，就是相信有很多教会都读过他的书信，所以这也就证明就是他的书信当然就有些书信是指定给某一些教会的，但是这些教会可能就是说也有人来人往嘛，就有的时候他们去别的地方或者别的教会的人正好来在他们中间听到了他这个，哦很好，他就请人帮他抄一份带回自己的教会。
对，所以他是在各个教会当中诵读的。
对对，所以他的影响力这个流传的这个广泛是超过了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所指定的那些教会。
对，这也是最后新约书信进入新约正典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要求，就是
对
先是在教会当中被公认了，是因为教会首先已经承认了保罗书信是来自于神的话。
对，就是说很多教会相当于就是说至少已经很熟悉这些书信。然后刚才也讲到就是新约的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后来是形成了叫 Codex， 英文叫 Codex， 中文实际上就是像书本这种方式哈。书本这个方式就是它能装订成册，就是不光是比如像罗马书是单独一册，比如像单行本，后来干脆是保罗的书信都能装订成册。就是这样的意思，就
是
说
传着传着哈，诶挺多的了，我们干脆把它就把它合在一块儿合集。
对，没错，就是像这样合集的形式也间接的就是确认这些书信是有同等的权威。
对，
比如像四福音书，我们总是看到四福音书是装订成册，就这四本，它没有多，就从来没有比如像其他的福音书插进来，没有，就是最早的这个抄本你就是能找的就这四本。所以这从间接的也是证明就是说教会对这四本福音书的那个权威的认可。
对对，
它和其他的是不一样的。
对，好的，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又是收获满满，特别是学智弟兄带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讲解，我们可以真的是了解到保罗写一卷书的价值，我们也了解到当时这个写作的一种不容易，愿我们都珍惜神的话语。那我们这次的深度饭桌派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谢谢学智弟兄，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 Helen， 谢谢大家，再见。
Hear my song, Lord, you fill me with music. Hear my words, Lord, you fill me with praise. Take this moment, I just can't waste it.This one is yours, Lord. I give you this day. Where